梵译叫做卓木刹。
一
次一命大自海，我今随力朝文艺，为令法灯参悟者，愿供众生入正理。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看明灯草242页。因命入正理论，前面一首偈，能力与能破，即是为物他，限量即底量，即是为自物。这首偈四句所谈的是八义，他已经简单介绍过啊，到从第一个真能力、真能破、是能力、是能破、真限量、真比量、是限量、是比量，大体上都介绍了。最后的是因为谈的是是限量、是比量，关于这两个量的一切还有一些问题，下边再用个问答的方式加以讨论。242页第四行问：四现四比与二相中，为得何相？量啊，是一个度量或者比量，就是考量，它当然有一个对象考量。因为考量的对象，也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境呢，只有两个，一个是自相的境界，一个是共相的境界。对象只有两个，所以考虑对象的也是只有两个，就是只有自相和共相。自比量啊，就是限量了啊，限量的对象是自相，没问题。比量的对象是共相，也没问题。现在是是限量、是比量，他们的对象是自相呢，还是共相呢？就是。这个问题是就是视线量、视比量，他们的对象是自相还是共相？就是与二相中微得合相，是属于自相共相中的哪一个？是他们的对象。八，但得共相啊，就是。视线量、视比量，他们所考量啊，他们所度量的对象是共相方面的，这样一个回答。下边他在紧追着这个回答又发问，问赵尔啊，就是像这样说，假使要是这样说，应是比量，因为。比量的对象是共相，限量的对象是自相。那现在你说是得的是共相，共相我们前面讲他的对，他被度量的对象是比量，应该是比量。为什么何故名为视线视比？也可以说是。对象是共相呢？第二，绕须别立二四量者，即不得说微有二量。假如说有 任何除了限量笔量之外，还有四限量四笔量，应该有四个量。我们前面也介绍了，量不止四个量啊，有这个圣教量，还有比喻量，还有烟神量，还有自性量，还有无量有量，很多，这样看你的分类的方式。但是到称那菩萨以后，自承认有限比二量啊，他认为外界的对象不处于自相和共相，既然对象只有这两种，那量也只有这两种。那假如说又同意啊，四限量四比量，以他的对象也是共相，那就是说限量比量之外又多出两个量来啊，变成四个量了。绕许别令二十量的，假如说我们许可承认啊，特令增限量增比量之外，还有四限量四比量啊，就别令二十量者，即不得说微有二量啊，只承认呢只有限比二量。就是他来跟着上面的回答再深一层的来追问，下边再回答，但言真比必须共相。我们只是说比量，比量就是真比量了，正确的啊。只是说真比量，它的对象一定是共相的啊，不是说不言一切取共相者皆是真比。那就是共相的范围啊非常宽，这个比量的范围呢只是共相里边的一部分啊，就是说人是动物啊，这是没错的，但是呢不能反过来说啊，动物都是人，那就是动物的范围是非常宽的啊，人的范围是比较是动物的里面一部分。它这里是呢但言真比，只是说真比量它的对象一定是共相啊，它绝对不是自相，但是不是说一切取共相者皆是真比，那就是真比量是共相，但不能反过来说共相都是真比量。那就是这个我们不是书上有个说逆定理啊，有的定理啊可以回来的啊，可以返回来的，有的啊不能够反过来。比如说人等于人，那当然都可以，也前面那个也可以回到后面，后面的也可以回到前面。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啊，读书人是知识分子，那反过来呢，读书人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是读书人，也可以啊，这个这是这个两边的都相等的啊。但是说啊，比丘是出家人，出家人是比丘，可不可以啊？啊？是摇头是点头呢？啊？出家人是比丘，对不对啊？那反过来呢？是比，出家人是比，哎，出家人是比丘，比丘是出家人。啊？对呀、啊，所以里边就有大小了。所以有的语句是可以逆说的，就是这个 反定理是可以的，有的是不能够你说的。他这里说真比量必须共相，那不能说呢共相必是真比量，他的意思就是因为共相里边除了真比量之外，其他的啊四比量四现量啊，他取这个相也是共相，他没取到这个那个自相上去啊。是这样说，就是既知啊共相亦宽，真比亦相。应该是因为哪的来啊，我问那个那客厅那个说要把下班呢，我印的有资料了。以其称理称共相者，名为真，名为真比。就是我们度量，我们考量一个对象是共相，我们考量这个对象是正确的，那就是是真比量了，也是共相。假设我们推理的错误，或者这个形式的不完整啊，或者是个音韵的缺字，或者我们这个知识的缺乏，这样说用这种方式来观察来考察的过程啊，就是不称所量，那就是所量的不对啊，我们没有看到真相啊，我们没有看到真理，那就是枉做一解，那解释的呀，这委妄的是错误的，另外一个解释，那这个就这个四现比，四现量是比了，这个它下面四即不是了啊，称理之量，故为而量，就是从正确的道理上说啊，只有现比而量。这个限量别人量它当然是会发生错误的啊，这个错误也是在限别人量里边发生的，所以这个真限量真比量啊都是属于限量的部分，真不是真限量是限量，真比量是比量，都属于这个比量的部分。古为二量，其中二四得入量数也，就是因为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度量很多了，那就不能够纳为正确的量的理论。限量，是限量、比量、是比量，这几个名词介绍了。他们联系他们的个名词是限量与比量，即是为自物啊，这个即是它是写解释这个第四句话啊，是即是等言，这是那个大圣的话，他再加以解释啊，皆准前世法有悠闲，它下边的这个注解是又为闲注也，绕限量境，理又是闲，绕比量境，所力为闲，能力所力为有，能力为闲。它这个四句话它都加一个注解了，加个整个念起来，直接念起来的应该是这样，法有悠闲，兴奋明媚，应该是这两句话连起来。兴奋明媚呢，行为能源心等形象啊，真现比于境啊，悠闲俱命，视现比于境，悠闲俱媚。祭祀等言，因为那四句偈里边第四句啊，就是或者第二句都有这个祭祀，祭祀为物他，或者祭祀为自物，这个是祭祀为自物。这个祭祀两个字呢， 跟前面祭祀维护他是一样的啊。这个祭祀这个四字下边就涵盖到上面的啊，四限量四比量的。法有悠闲，万事万物或者是事或者理，都有不明显的一面，模糊的一面，都有明显的一面。什么是模糊的一面呢？幽也，就是不十分显著的啊，非常微小的、微妙的。显呢是显著，他打个比喻了啊，像限量镜，限量镜是用我们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啊，就是在我们当下的，说像那个事项啊是非常显著的，但是它事项是非常显著的，后边那个道理啊是很那个幽微的，不容易明白的。就是我们都知道吃饭啊，但是由吃饭变成这个我们这个能量，变成有精神，这个过程啊不明白，那个道理很深。所以这个事情是很显著，事情后面这个道理啊是不显著的啊，就是在限量的，在限量精神道理是幽妙的、幽微的，事项是非常显著的。在比量精神呢，所力为显，能力为有。比量精神所力为有，所力什么呀？能力什么啊？所力是什么呀？哎，所力是重啊，那个重啊是不明显的，重明显的就没问题了嘛，那就不要举理由，也不要举比喻了，因为重是不明显的，是模糊的。能力为显，能力是什么呀？音域啊，音域一定是很明白的啊，立地都共许的，道理是共同认可的，一定是如此的。在这个能力是很明显显著的，这是在比量上是这样子。那比量就是比量镜，就是由中音域来组成的了，组成的，所以它重立地还不大清楚的这个道理，这个主张它是有为的，举出的理由和举出的比喻一定是非常显著的，历历都共许的。法它的特性啊，有显著的，有不显著的，性分明昧，在过程现象上啊，这个过程上系统上有非常显明的，有也是暧昧不明的。他解释行为能源性等形象，我们佛教是唯心的了，主要是讲我们这个心理活动啊，我们心理活动更比较这个不容易把握了的形象。真现比喻镜啊，就是真现量真比量，在这个对象上呢悠闲具命，因为它是正确的了，它都是非常确定的了。不管是真现量、真比量啊，在幽微或者显著的都非常清楚、非常明白。四现四比啊，四现量、四比量一境，它这个境界上啊，悠闲具昧都模糊不清的啊，因为它模糊不清，我们认识不清，所以才出现错误的限量、错误的比量啊！假设我们认识的清楚，推理也清楚，就是那个悠闲具明的。所以这个在四限比喻境，悠闲具昧。故此而勘定啊，唯物唯自物非他。所以这个限量比量，我们来判定它的性质，它是为自己开悟的，不是 这个使对方不是使对方，其实后边还是在要使对方，不过在这个阶段上是自己觉来使自己了我为重点的，现必因果为自治，故二勘定为自无非他，为无自非他。这是那个阴明大师的原文，下边是他加以补充，是明灯草的有韵啊，或者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来解释这个济世啊这两个字的，说济世和嗨善啊，这个也是很济世两个字，嗨是包嗨的，就是包括的，包括的上面，包括它的上面就是限量与比量啊，那是当然是视线，就包括的视线量是比量，那是。就是已有四门，和前面能力能破十能力十能破一样的，也有四种。夫现彼之性，在于心思，心思即其邪正可分啊，分在于心，理非他物啊。心有现彼，著名自意，虽夫正是有数，内见皆为小己，故此四意何为？这是这个另外一对这个济世两个字的另外一种解释，因为济世两个字包括了上面的限量比量，所以这样说起来有四限量四比量，所以也有四种四也四门啊。他下面发挥限比之性，限量比量的兴起在哪里？单是在我们自己的心理的判断，在心识上啊。我们说判断就是自己的思维思考了，心里的思考对于外境啊，外境是限量的外境是自相，或者比量的外境是共相啊，都有所判断啊。用什么判断呢？单是用我们这个思想，就是心识，心识即起这个。直接的啊限量，间接的靠经验，这样就可以分别出哪个是对，哪个是不对，哪个是正确的，哪个是邪恶的啊，这邪正可以分清楚了。分别邪正的力量在于还是在我们心识上啊，分在于心理非，用心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理活动啊，你还没有说出来，还没有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，别人还不知道你心里做什么观想，那这个阶段呢只是自己了解啊，是心有限比，我们心思在限比上做一个考量啊，著名之意是对于自己对外边的境的一个观察，正确的认识或者是不正确的考量，这样啊注意自己也得到一种好处。所以这个八义也八义那个义字，我们可以用那个意义那个字来写，有的时候就写这个诸名字义，这个义也可以啊，都可以用的。平常我们学八义是啊，就说这个从那个真比量一直到视线量，说这个八义，那有的东西也写这个八义也是一样，就是这八种概念是来解决真理需要的最基础的名词，所以他这里就是啊，诸名之意，足意是智意，那个那前面那个能力能破十能十能破呢，是足意意他，是别人得到好处，是加起来也可以叫后面那个八意也可以的。虽乎正是如是，但这 四门里边啊，有正确的，有错误的，这样的不同。内见皆为小计，但是对自己心思活动的判别啊，我们知道错误，知道错误反面呢，那就是还是对一个道理的一个明了，也是指自己一个通晓。故知四义，你看这里有这个四义啊，合为之物，是合起来还是以是自己了悟啊为重点的，这是一种说法。用明灯朝是中一明大树的，他认为一明大树解释的正确，凡是不跟一明大树相同的啊，他都认为有问题啊，他都不同意的。但作此事不说一致啊，准欠一分，因为还没有讲到一致嘛，就是一致一定是在前面的嘛，就是能力与能破，限量与比量啊，这个这里讲即是两个字啊，不一定在讲宇宙，他这是找毛病，说没有说到这个限量与比量这个宇字啊，啊，按前面说也不对的，啊，还是一明大叔解释的正确。今云温说宇字，那，啊，表多体相位，这个加以解释也可以了，是吧？因为限量就不是比量，比量就不是限量，是限量与比量。两个合起来说，那表示他们两个是相为不相同的，多方面都不相同的。说既是焉，先过还先比啊，先说语字，再解释这个既是啊，来说明包括了限量比量，故有四门，等焉者等语字也。下面还有大叔的部分，还是讨论这个物他跟知物的问题。虽智不小，为物他，理应慎重啊，后他先智。但以权衡，权衡之智，本以利人，故先物他，后方知物。这是来讨论为什么这首偈啊，先说物他。能力能破即是为无他，把无他摆在前面，限量与比量为是与自物，把自物呢还摆在后面，这个好像不合常理啊！你自己没有自物怎么无他呢？我们比如说解释那个佛是怎么解释啊？自物无他啊，那个自觉觉他，觉性圆满啊，一定要自己先觉悟了，再能够吃别人觉悟，再啊自己又觉悟了，他人也觉悟了，大家都共同都有圆满，觉悟圆满了，应该是这样。但是这个一门人论述前面说经，先把物他摆在前面，后边才是自物，还不合这个思想啊，这个程序。虽智不小，当然自己不知道悟一悟他，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悟他呢？是理应送中后他先知，在前面这种事送中应该把自悟啊摆在前面，把悟他呀摆在后边，是这应该是后他，后边是悟他，先知先要说自悟。为什么一名入中的是这样那个不同的摆法呢？啊，但以权衡之志啊，因为各有目标，各有这个程序，一名的成目的，他的重点在无他上，他就是使得别人了解，所以把重啊又摆在前面。所以这样呢，他把这个物他呢是摆在前面，但以权衡之志，但而且以这个考量因命，这个他的形态，他的主要的重点在于 利任利他，说故先误他，后方之误，是这样一个人。这是他从重点上，从这个悟的过程上，当然是要先自悟无人。此痛福难言，这个来解释为什么不先自悟而悟他，这样的一个写法的难题疑难。有人难运，赶快